朋友，欢迎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收听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由传道人摩西弟兄主持。耶稣真理是整本圣经的核心，能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并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听众观众，主内平安，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传道人苏摩西弟兄，与你继续分享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今天呢，是进入到了总结当中的最后一部分，是讲21讲，耶稣所教导的金钱奉献，效法耶稣的样式。在上一讲我们也讲到了耶稣所教导的金钱奉献，就是全人的奉献。如果我们讲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的话，和耶稣所教导的金钱奉献做一个对比，耶稣是核心部分，最重要的部分。如果我们仅仅是看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特别是看旧约部分的话，就会讲做十一奉献就够了，但是在神来看是不够的。在新约时代是将我们生命提高的一个高度，让我们的金钱奉献也进入到一个高度，是全人的奉献，信心的奉献。所以今天让我们来看主题经文，马太福音书11章29到30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取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如果我们在前面看一下28节，讲到凡劳苦担重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享受安息。从28节我们看到好像是一个传福音的信息，实际上这是讲我们更新生命学主样式的信息。那么在这里主耶稣讲的当负我的轭，这轭是指什么呢？我想不同的神学家有不同的解释。因为主耶稣在之后马上一句话跟着讲，学我的样式。他给我们做了什么样式呢？主在他在人间传福音的时候给我们最好的见证是什么呢？能做到的是什么呢？不是他行的神迹奇事，而是他谦卑舍己的样式，最后展现在十字架上。这里的轭就是指十字架。如果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20章，看到门徒之间彼此起了争议，就是谁要为首，谁要做大，谁要坐在主耶稣在他德国车坐在他两边，左右手好像中国那种传统左右手来个分配他们的位置。耶稣讲到什么呢？你们能不能喝我的杯呢？他们说能喝，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杯是指什么意思。这杯就是指背十字架，主耶稣在哥西马利园的祷告，付给他的杯，他要领受。所以我们要背十字架，这是主耶稣的教导，核心是讲谦卑舍己。他们做到谦卑舍己，才能在20章耶稣讲到了，你们不要跟世人一样，世人是凭权力来，其实地位高谁有权力，谁就指挥下面的人。神的国度是相反的，你担任首领，比如你担任牧师，担任长老，你要服侍下面的人。所以讲到了谦卑舍己。马太福音书16章24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又讲到十字架了，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书当中，多少次讲到十字架，就是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预告和教导十字架的真理。我在这里不继续展开，因为我专门在耶稣的7个命令当中，第二个命令讲到了背十字架的命令，你可以去看这个专题。主耶稣讲到当舍己，若有人跟从我当舍己是什么意思呢？就说跟从主耶稣的人就必须学他的样式，舍己背十字架。反过来，你不跟从的话，你将来进不了天国的。在马可和路加福音书当中也讲到这点，特别是讲到你若不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不配做他的门徒。不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根本不认识你，就不认你，你根本去不了天国的。所以这是命令。在约翰福音书13章15节讲到，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什么样式呢？什么榜样呢？ 就是在这个经节之前，主耶稣为门徒洗脚，神给罪人洗脚，谦卑舍己。之后神又发布了爱的新命令，怎能做到爱了？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老旧我的人，每一个人都有私情先欲，就像门徒之间起了争议，谁也为首一样。只有谦卑舍己，才能彼此相爱，效法主的样式去做。约翰福音书十五章十五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讲什么呢？就是讲遵守神的命令啊。他的命令很多，我讲的主要的命令有七个命令：重生得救的命令、被实在的命令、效法主的命令，还有后四个命令我暂时不提。这里都会在这一讲当中你可以听到看到，也包括了十一奉献的命令和信心奉献的命令、全人奉献的命令等等在内。主耶稣为我们树立榜样，因为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意义和目的之一，不是仅仅停留在赐下救恩这件事情上，不是说只是在完成十字架的被钉死、被埋葬、第三天复活这个神的救赎计划上面，还要给我们做出榜样。为什么他有三年半的时间呢？手把手的教门徒，之后又通过圣灵，他复活之后也向门徒显现，教导他们又通过圣灵来让他们重生得救，来效法主的，就是为一切信靠他的人树立了可以效法的榜样。他与肉身做出了效法的榜样，他不是说让我们效法他的神迹，其实在水上行走也好，用几个饼几个条鱼喂饱五千男丁还有一些妇女儿童养，不是这样的。让我们学的样式就是当时受人那种咒骂嘲讽的时候能够忍受，柔和谦卑的心来忍受，能够背十字架，能够不爱世界。这些人能做到吗？能做到。我们看耶稣的那些他的使徒们都做到了。而效法主的前提条件是我们要靠着耶稣真理和圣灵的帮助得到重生的新生命，没有重生的开始我们无法效法主耶稣。所以七个命令，第一个命令讲的重生得救，紧接着是背十字架，然后紧接着就是效法主。重生得救之后的我们要效法主的关键举措是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天天背起十字架就是天天效法主，天天的在主内成长更新生命，天天的进行门徒训练。这是天天，路加福音书讲到背十字架的时候用了这两个字，天天，不是一时的，不是在苦难来临的时候，不是当遇到了艰难的时候，不是当失业的时候，不是当要办身份的时候再求主啊，喊主的名，我背十字架愿意跟从你，不是这么回事。天天天天活在主耶稣里，天天背十字架，这就是天天要遵守主耶稣的命令和教训。天天要遵守，很具体讲，我们讲背十字架好像有点抽象，对吧？不是拿一个木头的十字架背在身上，天天让人看到我在背，不是的，这好像有点抽象。是讲到我们是抛弃老旧我，舍己。舍己反映在什么方面呢？不爱世界，但爱慕神，反映在具体的金钱奉献上的，十一奉献也好，最基本的还有更高的信心奉献，全人的奉献。使徒保罗、约翰、彼得等其他门徒为我们提供了效法主耶稣的美好见证，他们都做到了，他们生命都摆上了，甚至有的人是倒挂十字架，有的人为主耶稣的福音去殉道，他们都是最后成为主耶稣的忠心良善的仆人，他们一切都摆上了，全人的奉献了。所以我们要仔细阅读他们的书信，看他们的教训，求神帮助我们成为神忠心的仆人。我们今天从两方面来看一下如何效法主耶稣。第一，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要效法主耶稣的生命品格。重生得救的基督要效法主耶稣的生命品格。怎样来效法主耶稣生命品格呢？我刚才讲到了两点，就是谦卑和舍己。当我们在主耶稣里看到了重生的新生命啊，得到了重生的新生命，我们的生命品格和思想观念就应当发生一个本质的变化，翻转的变化，一个全然的新的变化。在重生得救前，我们的生命是建立在自私和肉体欲望的基础上。如果我们重生得救，我们仍然是行在老旧我当中，仍然靠肉体的感受、肉体的情欲操纵的话，我们能说自己是重生得救了吗？你说我也有变化了，我今天去教会了，我礼拜了，我周间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我也去参加查经等等的，这是宗教礼仪。就像那些佛教信徒去庙里那时候念经也好，烧香也好，这是他们的这个宗教礼仪。你是只不过是信了一个宗教礼仪， 你真正的生命本质没有发生变化，你是个宗教信徒。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在重生得救后，我们要在主耶稣的真理和圣灵帮助下，继续一生之久的门徒训练，一生之久的在主耶稣里更新生命，一生之久的属灵的征战，一生之久的背十字架，天天背十字架，天天经历属灵征战，得胜再得胜。而最为重要的检验和属灵征战，就是看我们生命中属圣灵的果子，属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九果子，还有刚才提到的最重要的是主的谦卑和舍己，这些果子结合在一起，它就是生命品格，应当是相辅相成和统一表现的。所以保罗在这九果子时候用了一个单数的词，表达这九果子是一个大果子，不同的侧面来看像九棱柱一样，你转转一下看一下，表现出不同的内容。所以我们说自己的果子的成长，不是说这果子没有有那果子，不可能的，共同成长的，共同表现出来的。有人说我有爱心，但是没有谦卑，那是不可能的。你的爱也是人的爱，是虚假的爱。你说你有信实，但是你没有温柔啊，经常发脾气，这也不是来自神的。所以这果子要共同成长，就是成长是相辅相成的。从查看这些果子，我们能识别真假重生的信徒，或者区别绵羊和山羊。绵羊是重生得救的，山羊是没有重生得救的，看起来都是羊，对不对？但是有区别的，可以看出来的。既然绵羊和山羊能看出来，重生得救的人应该通过果子也能够区别出来。你跟他接触多了，那些配偶，就假如家里只有一个信主一个没信主，那配偶就是可以看到信主的那个另一半是没有重生得救的，他可能经常考验，经常刺激他，经常找他麻烦，那他就跟他吵架，那怎么叫重生得救呢？怎么能将显出主耶稣谦卑舍己呢？如果我们看我们的生命的果子，也能避免受到假先知的欺骗。在马太福音书七章十五到二十节，因为耶稣讲到了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就是假先知不可能结出好果子出来。你跟他待久，就看出他的贪婪在背后。他表面是好像笑脸还是慈爱似的，但是那些假先知们，那些传异端邪教的人，他们背后的本质都是贪财，都是为了骗人，还有的是淫乱等等。我们看一下他们的生活方式，看看他们的那些生活的具体内容，就看出来了。所以我们不要听人们讲的多么好，要进入到他们生活当中，看他们的果子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要想活出主的生命品格，叫密切与神的关系，与神的关系要密切再密切。单单与主耶稣比较，单单与主耶稣，不要与人比较，不要与牧师比较，不要与宣教士比较，不要与长老执事比较。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软弱，都有他跌倒的时候，包括保罗都在内。如果看保罗的前半生，他是迫害教会的人，他信主以后他有些血气，他来自己说都想做的那个行善行不出来，不想做的那些软弱的却表现出来了。所以我们不要看人的见证，但是我们要看这些好的方面。保罗也在格林多前书里也讲到了，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主的样式一样。因为人们不知道如何效法主耶稣，保罗为他们做出主耶稣的生命品格，看好的一面。如果我们在牧师上看到好一面，我们去学；如果在信徒上的看到有好的一面，我们也去学习，彼此互相造就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要被坏的一面所绊倒。在过去教会当中，有很多的明星式的领袖，基督教会的领袖在电视上布道啊，影响很大，是影响着上千万人。结果呢，自己一旦跌倒了，多少人被绊倒了？因为他们没有密切与神的关系，他们只是定睛在这个人身上，所以这个人跌倒了，他们也就软弱了，跌倒了。我们不能与人比较，也不要与自我比较。啊，去年我已经奉献了 7%， 虽然十一奉献没做到，我增加了，今天又奉献了 9% 啊，快做到十一份，我很高兴，很自满，可以放松一下。我比其他人，你看看，又讲到其他人了，那些更没有做，这一比较的话就不想再做了，跟自己比较好像觉得自己很有进步了，也就满足了。 不要这样比较，要忘记背后，像保罗讲，忘记背后下的标杆直跑，不断的在主里更新生命，使我们生命品格的果子不断丰满和成熟。果子要越多越好，越完美越好。我们生命品格的果子是活生生的，是不断的结出来的，不是那种干锈的那个干枣啊，还是那个硬的核桃，不是这样的，是活生生的新鲜的果子。就像我们信心一样，昨天有信心并不代表我们今天有信心，昨天很可能没有任何挑战，今天遇到挑战了，遇到逼迫了，我们就心就软弱了，我们就没有果子了，这就亏欠神了。所以我们天天背起十字架，天天经历门徒训练，天天进行属灵征战，靠十字架来得胜再得胜。而且这有像今天奉献呢，会受到老旧和世界的影响。今天奉献一样啊，有的人曾经做到了十一奉献，但是遇到了经济上的一些低谷，或者是家庭在经济上的需要的时候，一下就不再做十一奉献了，马上给自己找个借口。你看谁都没做十一奉献，为什么要做呢？所以他们会找很多借口，受是世界的影响，这是不讨神喜悦的。因此我们要持续活在耶稣里，持续活在耶稣里，保持亲密的关系，我们就会被不断的更新生命，就不会退步，不是走一步退两步，而是步步前进，跟随主耶稣走向天国，走向神预定给我们那个树立的标杆，得奖赏的标杆，去保守我们生命的好果子，直到见主面的时刻。第二点，我们来讲重生得救的基督要效法主耶稣，遵行神所有的教训。前面一点我们讲到了重生得救基督要效法主耶稣的生命品格，那么我们将来效法主耶稣，要效法主耶稣遵行神所有的教训。主耶稣说，凡我所讲的，这父神让我讲的都要讲出来，凡我所做的都是父神所做的，我都要做出来。父赐给我这个难当的难喝的十字架这个杯，我要喝，没有任何的退让，服从天父的旨意，这就是遵守神的诫命。这诫命不是很容易的，是很艰难的，不是说我现在去教会星期天啊，我可能都很难，我不能保证这个每年的这52个主日都去星期天，我可能也就去一半，这不错了，这不够的，这也是完完全全的怎么说，是错误理解了神的那种教导。你遵守神的诫命是不在乎这个礼仪，你心里在神的里面更新生命，这个你努力可以做到的，你可以做到去多几周甚至全年都做，你是传道人，你是教会的长，可以经常的，可以说一年没有几次除了请假或者是旅行以外都可以在教会的，这可以做到的。但是有的人很难做到，超出十一奉献的信心奉献，你能做到吗？我们能做到吗？对于我来讲也是挑战，做到了没有任何夸口的，要做得更多，做得更多，这是最具体的诫命，最具体的诫命我们要去做。所以当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住在神里面，也是住在神的爱里面了。这是约翰一书讲到的，是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指出，我们爱神就要遵守他的诫命，就是住在神里面，也是住在神的爱里面，于是我们就会彼此相爱。这是我总结出他的话语。你看约翰一书五章，你可以详细看，不断的重复神的爱和我们怎样实践神的爱，都很具体的。如果你不爱弟兄，你证明你是不爱神的，很具体的，很有挑战的。然而许多信徒和传道人却将神的爱世俗化了，世俗化了，就是用人对爱的认识，人对爱的认识和解释理解来讲论神的爱。我们对爱的认识是什么呢？就友好，对吧？帮助你，关心你，全心关注等等，好像在教会多做工作，多关心人，或者是我们参加主日崇拜，多参加主日崇拜，多参加教会的活动，这就是遵守神诫命吗？不够的，这不是的。诫命有难遵守的地方，刚才讲的十一奉献、信心奉献，这是更为重要的诫命，你要遵守啊！有没有遵守呢？在主耶稣里更新你生命的品格，有没有遵守呢？那些都很容易做到的，那些其他宗教的人做的比我们可能还好， 我们怎样与他们相比呢？我们怎样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义呢？另外呢，人们也会用人讲条件的爱去侍奉神，就是说，若我得到了神的祝福，就世界上的好处，我便多多侍奉神。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家人有疾病了，就向人祷告，你若医治了我的家人，我给你奉献多少钱。那反过来说，没有医治了，你就不奉献了吗？或者你帮我找到这工作，我要更奉献多少钱，或者我要更加参与委身教会，或者你帮助我帮助这个，都是讲条件给神。但是神的爱是什么呢？神的爱是什么呢？神的爱首先是指责人的罪，指责人罪。主耶稣在传道的第一句话，在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讲到的，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这句话当中有神的爱吗？有爱字吗？没有，充满了神的爱。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就是一个人，一个瞎子走路要掉到坑里去的时候，一下子就把他抓住了，这就是爱啊。当我们走向地狱深渊的时候，神一把抓住我们，你们当悔改，转过头来跟随神，这就是神的爱的。如果我们感受到神的管教，就是说明神在爱我们，神管教他的子民。如果神没有管教我们，任凭我们跟神一样去行走这爱世界大道，就证明我们没有重生得救，没有与神有生命关系。所以神管教他子民，让他们脱离世界的影响，进入神圣洁的生命中。善罪人希望他们悔改，遵行神的诫命，并在主耶稣里更新生命，都讲到悔改、脱离罪、遵行神所有的话语，并在主耶稣里更新生命。愿福音三章十六节叫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听起来很好听，可是前面十五节讲的重生得救，有多少人去讲的？后面又讲的在神震怒，当时有些人抵挡神，有谁去讲呢？我们可能挑好听的去讲，神在这指责罪呀，抛弃生命、舍己呀、奉献的这些检验的等等，我们有多少人去做呢？今天教会的牧者同工只是着重讲道和主日学，看主讲道和主日学。我们拼牧的时候，我们选举同工主也看这个同工有没有教主日的恩赐，或者是牧师有没有讲道的恩赐等等。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他们讲到的内容是什么呢？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已经信主一年，或者是五六年，或者是二十年、三十年，你在教会或者几个教会当中听到，有没有听到扎心的道呢？让你刻骨铭心的扎心的道呢？让你差点气愤的站起来叫离开教会的道呢？有没有听到这样的道呢？如果没有的话，是很可惜的。但在所有的信息当中，就是我说这些虽然强调这种仪式讲道和主日，但在这信息当中呢，很少具体的讲解如何遵守神的诫命，用扎心的道来告诉我们如何遵守神的诫命。反过来，会众来教会是完成了听到的礼仪。我来教会什么？就崇拜，就是唱个歌、听个道、祷告一下，主内交通要参加个主内学结束了，或者吃饭时跟大家聊聊天。就结束了，一周又过去了，就是这样的吗？我们周间就不行神的道了，或者我也不知道如何行道。比如讲到十一奉献，牧师也提到十一奉献，十一奉献具体怎样展开呢？你在这一系列的讲座当中，这个专题当中，你听到了我讲十一奉献，这分了好几讲，十一项的合理性，十一项的可行性、必要性。十一奉献与纳税的关系，十一奉献是旧约新约的人要不要去做等等，从不同的角度来讲十一奉献，最后又归纳到信心奉献要超越十一奉献。只有讲的具体，而且跟我们生命联合起来，跟我们的属灵的见证联合起来，才能知道遵守神的诫命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要知道，要问一下周围的人，教会的信徒，你们有多少明白圣经所教导的十一奉献和信心奉献呢？传道人问一下自己有没有知道呢？有没有讲呢？信徒要问一下自己知道不知道呢？如果你今天第一次听到这个，感到很吃惊、很扎心，我希望你回个头去从第一讲序论开始，把这二十一讲的内容，序论加二十一讲的内容听一遍，我相信你会有一个完整的图像，看到了圣经所教导的信心奉献和主耶稣所强调的金钱奉献，这是最具体的诫命。 用最具体的经历来挑战我们的信心和生命，是实在的检验信徒对神的信心和爱心。教会要想复兴，必须要求信徒效法主的样式，奉献一生来侍奉神。我们今天想教会要复兴复兴啊，在祷告也祷告复兴复兴，我们对着空气吹气，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偶然蹦出来的一个复兴的火花，好像是昙花一现似的，其实那也不是。是不是很多的年轻人在大学当中一起祷告不舍得离去，一下持续进行多少天等等，但是他们没有实质的内容。复兴是靠耶稣真理和圣灵的工作，具体的遵行神的一切的诫命，只是唱歌，只是感觉，只是一种享受，空洞的很，这不是神的复兴。但是我看到这现象，我认为这不可能长久。所以神的复兴是靠耶稣真理，是靠圣灵的工作，是帮助我们来效法主耶稣。没有效法主耶稣，没有谦卑舍己的主的新生命，我们不可能奉献自己生来侍奉神，也不可能来复兴教会。复兴教会需要一大批人，至少 20% 或者30%更多，越多越好，重生得救的基督可能能复兴。如果教会当中只有少于 10% 甚至更少，这个火花的影响力是很小的。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本讲小节。圣经所教导的今天奉献到此就告一个阶段了。21讲和上一次20讲归结到这个总结的标题，就是耶稣所教导的今天奉献。在上一讲讲到了全人的奉献，这一讲讲到效法主的样式。没有效法主的样式，不可能做到全人的奉献。全人奉献当中讲到了两点，就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和做完全人。这些又归到如何效法主耶稣样式。效法主耶稣样式做到了，我们就超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我们就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所以本讲小节我们再做一个最后的概括。神教会的门徒训练需要耶稣真理的指导和圣灵的帮助，并在与神同工的基础上，信徒要有具体的行动。具体的行动，门徒训练具体的行动是相关的。门徒训练是要有具体的行动，不是主日学而已，是有具体的行动来表现他们遵行神的诫命和教训。具体的行动是什么呢？就是金钱奉献、生命品格、传福音三大点。其中重要的信息行为就是持续做出十一奉献和信息奉献。因此门徒训练具有双重成效，双重成效，内在的生命品格的更新和外在的金钱奉献的表现。一个是内在的，也能感受到，家人能感受到，周围人能感受到，今天奉献，你奉献出去这笔钱，神知道用在神的国度，神喜悦。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不可能有人说我有生命品格，我但却不做奉献，这不可能的。有人讲我很有爱心却不谦卑一样，就是果子一样。刚才讲到了，是相辅相成的，不可能分离的。做到了信息奉献，我们要有好的果子。主的门徒一生要侍奉神，而做神的好管家的重要任务之一，不仅是要将更多的金钱奉献给神的国度，也要将自己的精力时间，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奉献到神的国度，这样神的家便没有任何缺乏。讲到缺乏的，我觉得很想叹息呀。今天很多神的事工，我们讲神的家缺乏，就指属神的教会和属神的福音机构，包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有很多的，我知道有很多的最后就枯萎了，甚至是消失了，有的教会也不再存在了，甚至是在荒凉当中挣扎。很大的一点是没有金钱奉献，但背后的原因是不讲真道，没有多少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这些传道人当负这个责任，这些没有重生得救基督徒将来在神的审判面前必然咬牙切齿而后悔终生的。所以我们呐喊，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当神的家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有奉献充足的话，并且有充足的工人来推动主耶稣的大使命，日复一日与神同工，来拯救更多失散灵魂的话，这才是教会的大复兴到来。我们需要这个，需要耶稣真理和圣灵帮助我们来效法主的样式。总之 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是从新生命实践的角度来讲基督徒的信心和生命品格。我一直在强调，我们讲到了这个专题名字叫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实际是讲圣经所教导的生命更新中的金钱奉献，是讲生命之道。所以再重复一句，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是从新生命实践的角度来讲基督徒的信心和生命品格。你的品格里头除了九果子，还有一个核心，就是谦卑舍己。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做金钱奉献？我们舍不了老我呀，我们很多的欲望在当中，在金钱当中被捆绑住了。假如没有耶稣真理和圣灵帮助，没有人能持续做到信心的奉献和全人的奉献，没有人能做到。刚才讲到我们要天天属灵征战，天天去做，因为这个果子是活的，信心是活的。如果一天我们缺乏了耶稣真理的帮助，我们不再顺服圣灵的感动，不再遵守神的诫命，我们那一天的信心就软弱，那一天我们就没有果子可结，那一天我们就亏欠了神。因此我们必须高举主耶稣和他的样式，宣传宣讲耶稣真理，这样圣灵才会充满我们，使我们能越来越像主耶稣。今天神的教会都会讲这次，我们高举耶稣，高举基督，高举耶稣，高举基督。高举什么呢？什么也没讲，耶稣真理不讲。你看讲多少耶稣真理的命令呢？不讲，就讲什么蒙福了，祝福了，平安了，喜乐了，很多的旧约的信息，再加上一些好听的人喜欢听的信息，耶稣扎心的道都不在其中，耶稣真理的核心部分都不在其中。我们怎么能高举耶稣？我们怎么能效法主耶稣呢？今天很少有人提到效法主耶稣的样式，不敢提。愿意提的话就要背十字架，对不对？不敢讲，不敢提，教会怎能复兴呢？传道人要负责任，同工要负责任，每一个听到的人也要负责任，活在耶稣里施工也要负责任。我为了负这个责任，我才在神的恩典激励下，神的真理的鼓励下，圣灵的感动下来做这个专题，不怕别人怎样指责，这小子又在说这些，是不是他缺钱了？神的国都不缺钱，缺的是生命的摆上，缺的生命的摆上。这个叫做仍然放开，等待听众的提问。这什么意思呢？就讲到需要你的回复，你可能有意见，有不同看法，请来信，通过电子邮件也好，或者到我们的活在耶稣的网页，点击联络我们留言也好，我会将听众的这些分享意见或者是提问不同的感受汇集起来整理，然后再研读圣经，再进一步完善的思考，再继续的来制作后面的几个专题，就是22讲23讲等等。比如我讲到了重生得救的命令，这是耶稣七个命令的第一个命令，讲了19讲告一段落了，但是后面还会跟上，有些人提问题也会跟上，或者我思考问题会跟上。比如讲重生得救与因信称义的关系，因为现在太多人强调因信称义，这两者关系是什么？当然了，时间允许到我回来做这些，因为我还有很多的专题要首先要考虑来制作，将耶稣真理讲出来。仍然期待着你的，刚才提到了你的感受意见，也希望你将这一讲的内容在你的朋友圈也好，在你的家亲友团契教会来分享，让他们来收听。这就是对人帮助，这就是在传讲神的爱，传讲主耶稣的福音，耶稣真理，圣灵必祝福你，与你同工。让我们一起来宣讲，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道成肉身，不仅赐给我们永生的救恩，也为我们做出了背十字架的样式。主啊，你也拣选你的门徒，像保罗、约翰、彼得、雅各等等的门徒，他们也背着十字架来为你做见证，直到献上自己的生命。主啊，我们也愿意效法你，像那些门徒效法你一样。主啊，请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在这世上有太多的诱惑，是在教会当中也有太多的阻挡，太多的纷争，太多的那种不同的声音来阻挡我们来效法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圣灵充满我们，不看人，不看世界，弃绝撒旦的这种诱惑，用你的十字架反击一切的不属于你的邪情私欲的搅扰。主啊，求你的话语紧紧掌管我们的心，不断的掌管，就是你圣灵的充满我们。 主，我们感谢你，继续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仰望在你手中，求你祝福这个事工，作为一个管道，大胆的宣讲你的真理，来复兴你的国度。主啊，求你使用我们，使用我们这些，就像你当年呼召这些渔夫一样，按照你的心意传讲你的福音，因为你知道我们的力量如何，就必帮助我们如何。主啊，我们感谢你，将一切尊贵权柄荣耀归给你，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